第三个问题问我是全知的这句话对吗？如果说不对，那应该怎么说啊？学生觉得对，因为经典中不是说阿罗汉只知八万劫以内的事，而或可知无量劫的事。再者，金刚经中不是说佛可知一切众生的心，楞严经中说佛连恒沙界外的国土下了多少地狱都知道，还有佛已经没有所知障了，为什么不是全知的呢？没错，佛是全知的，正遍知，是不是？那你看哦，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佛只要掌握到唯心所现的道理，能彻底解了这一切问题，从以缘起的生灭众生的颠倒，就能掌到理事一切的差别相。所以就好像说，我们不是说看到十方国土外的一些众生的心念，就好像手中阿摩罗果，为什么？观自心故啊，他能如实知道一切众生心念呢？啊，为什么一切众生心念？你看，还不是有一句话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佛彻底清净啊，观察自心以后啊，当然能了解一切众生世间一切事啊。再过来，第四，观四念处与观五蕴的苦、无常、空如何联系？是不是通过观四念处而知无蕴、苦、无常、空？当面对苦，如何才能转变那种避苦求乐之心呢？没错，这里其实有些观念你已经有了，就是说四念处里面观无蕴的苦无常啊，如何联系？因为一个法性啊，从不同的面向啊，其实苦无常有没有离开一个法？苦不为苦，没有另外一个叫苦的东西啊！啊，我们观诸法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他讲故就表示一个因缘逻辑上的一个连结吧。我们讲无常故苦，无常不苦，是因为众生执着常，那因为无常啊，所以众生无法掌握具足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缘啊，因为如果是有我的话，我不会让自我苦；那如果是常的话，常就是我，我不会让我自我苦。但我本身是带因缘，所以无我。一切带因缘，自我所要执着的自体啊，没有不得保障，经常变化啊，所以众生就苦。那我们现在如果能了解无常，知无我，那就不会以站在对我的执着产生而产生苦。所以众生因为执着常，执着我，那去面对无常，所以苦。那如果你了解无常啊，知道无我，不以自我为中心去面对无常事，那这个当然就不会苦啊。苦故无我也是这个道理，它其实是相互连结。就在一个法上，依苦乐来看，它是苦。一，他有没有自信变化啊？有没有自信？他讲无我，从他的生灭无常啊来谈无常，其实他是一法，所以后来三法印不是也可以讲成一实相印嘛啊？其实那是依不同的面向来看，所以四念处里面深受心法，我们记得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这是因为从粗到细啊。那其实从初到西是修行的次第，可是就法的当体其实都是记住在一法当中的啊。那就看行者他本身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在什么样的程度，怎么样观路啊，起其自己能善用的地方，能安住的地方入手了。那如何来避这个，如何来转变那种避苦求乐之心呢？那你就必须要进一步来知道避苦求乐之心是人之常情，所以修学佛法经常，佛教也经常应用这份心情啊，让大家去精进。但当你不断在避苦求乐的时候，你发觉你并不是真正能避那个究竟苦，得究竟乐。所以 你见智增进的时候啊，越来越有智慧，你会想寻求一个彻底的断绝苦。那因此你就必须要了解佛法何谓苦。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修行是在修离苦，但不那个对那个苦是不是苦地的苦，是世间相对的苦苦坏苦，看不到行苦。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特别去转变那个避苦求乐之心，我们可以应用这个避苦求乐之心去了解真实的苦得的是怎么样的究竟的，利用这样的心情啊，把自己修行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合法的啊，所以不需要马上把它改变。怕的是你在避苦求乐的时候竟然只求短暂的不究竟的，结果到最后避的短暂的苦，但依然背后的究竟苦还跟在后头，那就不彻底了啊。再过来第五项第五题啊，学生平时是持念观音菩萨名号，到现在才发觉带有太多盲目，当时只是因为别人都说一定要持一位佛菩萨的名号临终才有保证，学生就开始持，几年来一直摇摆不定，听别人说末法时期忏悔法门最殊胜的是金刚萨埵，而且是十方诸佛的忏悔法门，于是就会去念金刚萨埵咒，又听别人说修行法门如烧开水，要盯着一壶开水烧才能烧开，否则换来换去就不行，于是又回来念佛，这样自己都觉得很累了啊，就逼着自己以持观音菩萨名号为主，可总觉得心中那份不安啊，法师怎么办呢？你能具体为学生开示一下方法吗？每个方法都很好，但每个方法都不清楚啊，所以再好的方法也没什么用啊，所以别人讲的都有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啊，但你总是要把一条路弄清楚。那如果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修学也是这样，我们经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假如你很清楚，像有的人就回谤念佛啊，念佛通，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可能动摇我的想法。为什么？我很清楚念佛法门的兴起，它的作用完全是福音的缘起法。当你要毁谤缘起法的时候，当毁谤念佛法门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你自己所肯定的缘起给否定掉。但你都站在缘起法，你站在缘起法来否定我的念佛法，可是我的念佛法就是缘起法，你怎么否定？我如实如实知道念佛法，我知道我念佛一句能具足一切万德庄严，我为什么要犯题目？金刚萨埵是如此，一切法是如此。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选一个法？也可以，但问题你的根性不同，你的宿世因缘不同，诸法虽平等，业报差别不同，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你的习性，尊重。所以佛法还是透过一些正见的学习以后，学着自己看看啊，到底是属于哪种根性，用所学的东西去检证这个法所应该具足的条件，你是不是轻易可得啊？所以有些佛法对某些人来讲是相当负担沉重的，因为他喜欢简略。那有的人比较喜欢繁复，为什么？因为他心太简略的时候他抓不到，他最好是有些步骤都是清清楚楚的，那再按着步骤走。那有的人向来喜欢抓理则，他不喜欢被繁复的事项先给绑住。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总之不能一直由别人来决定你的看那个。当然初学是难免会有这种现象，但久学者啊，应该试着自己去认识。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保持一份内观的态度啊。所以等于是叫做应该怎么样？回心向自内心啊，请察我在修学佛法这条路里面的身心觉受啊，不是这样一头栽下去。那唯有你用这种心情来一直不断察觉自己的心念，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法门对你跟你的互动关系，哎，就能出来哈。所以我是觉得哪个法门都非常好，但你可以静下心来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哈。那有些法门也不用急着决定，你先去试，试着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法上产生极快速的、极稳定的安住力啊。那第一个，我们了解这个法本身是正法，加上我很相应这个法，我很容易轻易的将心安住在上面，那这个就是你的缘在这里了啊。第六题，我们平时说要观心、观念头，这个心念头是指意识吗？现在又听人说要用心去听、去想、去做事，而不是用脑，那这个心是指什么？与我们的脑不同吗？与古人说的心一样吗？古人不是认不是以为心在思考，心的力量很强的吗？哎，对不起，这里面有些简体字我不大看得懂啊，不过大概意思我知道哈。心在哪里？心无形啊，怎么心？心也看都看不到，所以在天台里面就有讲怎么观心。我们经常有时候想要去观心，心不见心啊，心怎么去观心？但当心啊，心其实是无形，心是一个颠倒，但它有作用。所以我们这样观心，我们怎么观心？我们平白无故也观不到心，因为心是一个作用下显现出来的一个相状，所以心要不圆净啊，心面对静气作用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观的地方。所以天台才讲说啊，若无心则无所观，借而一心生起，就是你观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眼见色的时候，我有起分别，这个就是我观处。我起烦恼的时候是我观处，我烦恼的时候观烦恼境，我甚至我禅定的时候，我观我禅定心，此心在一切境显现处的时候我就观。因为心不会独立存在，心是就能所相应起作用的时候才有心相可缘啊。好，所以观心在哪里？就在你起心动念处啊，不认定找一个心。好，今天我在扫地，我在做事，我源于这个境，我起怎样的分别，我用什么心态啊？我扫的这个充满怨气，我扫地的时候充满欢喜供养之心，这时候你要看，那此心又待何因缘而有啊？是不是地永远是让我起心动念，让我生怨，让我讨厌？不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心，我诸心一直随境转啊，本无有处啊，因境生心啊，那这个就是我观察的地方。那我们经常讲说做事要用心，又要用心去听、去想、去做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依智不依事，其实就这个道理啊。依智不依事，不要随着这种烦恼相应的心啊去随境随习气去染着，那应该用你的智慧去分别。那你说，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我又没有彻底的智慧，我没有要求一下子做到解脱啊。但我想，我们就算很多道理不懂，那起码的道理应该有吧？对境不要起贪着，不要起嗔恨，也是可以的吧？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这里面啊，当我们发觉很明显是违反道理的，那我们能察觉这个心。啊，我们试着在这种境当中来防范这一份心。我们有很多道理虽然不能马上觉察，但我有些道理啊，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可以分别的。我现在起的恶心，此恶从哪里来？我现在起善心，此善从哪里来？ 虽然这个恶未必看得很彻底，这个善未必看得很彻底，或是这个善我还不是很纯净的善，但都无妨。现在以你现在能认知的能力随分的观，当你在观察你的心，你心就被你的那种觉照给摄住，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开始的良性循环啊。就是说当你在观照你的心，你的心已经懂得自治不随境而转的时候，身心会越来越沉静。那身心越来越沉静，你就能看得更清楚什么叫真实恶，什么为真实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良性循环。好，所以在很多经典都有谈到，当我们不断在环路观察的时候，像大圣起心论，那很多地方都有谈到，因为我了解法的道理，经九眼劫不断修学，到最后这一份的这个真实智慧就会显现出来。其实它就隐藏这个道理啊。从开始观察，摄住观察你的心，令你的心不随意纵情攀岩诸境啊，这其实已经是属于定慧的之分出来了啊。那只是我们还是散乱，没办法完全知道，但作用就已经出来了啊。再过来，克隆如何解释什么是克隆？我也不大清楚啊。克隆如何解释蚯蚓砍成两段，成两条？壁虎的尾巴掉下来还会动，怎么理解？啊，这个从唯识的立场，就好像说，其实我们会入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假如这个东西能令一个众生介入啊，就好像父精母血，母血可以让众阴身介入。那如果这个蚯蚓的身体另外一段可以令另外一个该受蚯蚓报的入啊，它就成就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必须要这个道理可以这样推的，但实际状况我们不必然，我不是很真正能清楚。那也有情形，就像那个蚯蚓啊，就像连体婴，它其实具有多重生命在里面。那就像连体婴啊，有些连体婴的身体可以切开，有的连体婴就一个同一个心脏一切开就死了，好。那所以你注意看，像蚯蚓也是如此啊，蚯蚓啊本身如果横切可以，纵切就不行，是不是？那壁虎尾巴掉了，那像我们有些我们头发掉了也会长啊，好，我们的身体一小块肉割掉也会长啊，那为什么？因为甚至还会动。那这个动其实有时候是属于，就好像说有些东西只要它的因缘具足，它还有那种作用力在，并不表示有一个不，并不表，就像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大陆有一个例子，好像有人突然被砍下来的蛇的头啊跳弹上来咬住了。那其实这很可能就是纯粹只是一个物质现象的作用，并不表示它有神识在里面啊，它只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现象，它维系的它的那个动能还在，就好像说我们给电池，电还在，马达就会动，那会动并不表示它就是有神识体啊，它只要那能量在，物质的基础还够它发动这种动力的话，并不表示说会动东西就是有神识啊。所以蚯蚓的现象，想一下它为什么横切可以，纵切不行，所以这是我的推敲啦啊。那可能它就具有像连体婴这种性质。再过来，那如果它它用横切，它只要不破坏他让众生仗持因缘生生命的因缘作为助缘的话，很多其他这个有蚯蚓这一道的众生原始境入 瘦身他啊，也有可能啊，就好像父亲母血，如果父亲母血是败坏的，中阴身也难入胎，那父亲母血是健康的，中阴身就可以借此入胎啊，这是我的理解啊。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但我想这个恐怕是必须要有神通的人去解答吧。再过来啊，有关阿赖耶识变现与根生七识间的问题，学生总无法正确的把握，恳请法师开示。这个问题都很大哈，而且你的问题相当多，不过我只能简单的回答。那个有些东西啊，我想有些东西必须要更自己拨点时间去深入了解一下哈。那我只能在这里用比喻啊，因为如果要谈这个，那几乎是唯识的一个核心问题了啊。根生气世间什么问题？就像你梦中里面有没有根生气世间？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因为唯识就是举这个例子啊，唯识就举这个例子。在色大圣论啊，你注意看，色大圣论大概靠近中间的地方，有关于在证唯识一的时候，这个地方也都有谈到这些问题啊。不妨啊，我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轻易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你这是过去我修学的习惯啊，我是带着问题做佛法的研究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问题，我给你一个方向，但不要因此就停止，因为这样的停止下次就忘了，而且也不说彻底。如果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阿赖耶识会变成根生七识间，你不妨就有这个道理去更进一步去理解。好，其实在色大圣论里讲说，有根识、尘识、意识识。你看哦，根五根六根本来是色法，它叫根是根的心是尘本来是外法，它也叫尘是，是其实一切都不离心啊。所以我们的根尘啊，其实是就众生妄想分别所成。但我们现在因为长期累积的经验习惯，包括众生共业，我们就会觉得明明有，怎么会说是心外法？但你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梦中对于一些时空背景，你也会认为明明有，所以梦中被蛇咬，有蛇来，你也会跑给他追啊。但明明没有啊，但在梦中里面明明有啊，那梦中里面明明你是你，蛇是蛇，才会有蛇追你。可是这对一个梦境的人，他就这么样生死，可是实际上他有没有明明是自己心所限啊。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用譬喻比较容易懂。那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根生七识间的道理啊，我觉得应该不妨从唯识的整体啊去了解。那当然，如果没有机会，可以检索一下属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啊。其实这一份探讨都有的了啊。第九，关于火烧功德林的理解。学生以为并非是称心一起便把所有的善法功德都毁了，是我可以理解成称心以善法相为。当一个人长期称心时，熏习的称总是势力越强，二者相互增盛，使人远离了种种善法因缘，而造成种种的恶业。这种理解是否恰当，应如何理解啊？这个基本上这样的看法也对。火烧功德林，功德林啊，是意思是烧很多啦，有没有可能烧尽啊？我想我们容易把很多东西量化啊，那极大恶心当然可以断绝掉很多的善法因缘啊。所以一个人起极大烦恼的时候，很多善法都被这个烦恼给遮挡掉，因为这个嗔心这个念头啊，挡住了其他念头升起的啊。那这个升起是不是表示种子就已经坏灭掉了？那这样的话也太偏一边的去理解啊， 多法各自的一个作用啊。好，那当然我们的嗔心一起啊，烦恼一起啊，它所遮障看它的作用，它就产生果报的大小。但毕竟嗔心也是缘起法啊，它可以不断增上，它也可以生灭掉。那其他的善法，假如有一个因缘，它能益听闻善法啊，你看那个，你看，我们就以那央杰摩罗好了，央杰摩罗杀了999人啊，既愚痴啊，又嗔恨啊，但他的善根在啊。当他起烦恼愚痴的时候，他这个烦恼遮障了他的善心，所以他就造了这么重的业。可是善根在，种子在，当听闻正法的时候，有适当的善知识启发他的善根，善根也具有无比的功能啊，也能反过来遮障了他的烦恼，乃至到最后他就正果，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认为烧了所有的善法，那央杰摩罗就不可能皈依 佛法了，不可能皈依三宝了，不是吗？所以你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啊。所以恶法一直熏修啊，它不但会让恶增长，它也会让善推迟，尤其是直接冲突的嗔心一起啊，无嗔的善法就一直退。那还有嗔法一起啊，其他顺嗔的法也会容易起。那乃至比较靠近的恶法会生得快啊，它的支分的恶法很容易生得快，乃至慢慢酝酿的时候啊，其他的烦恼就相互滋润了啊。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都有谈的，很多烦恼其实都是相互滋润的，哎，都是相互滋润，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啊，哎，没错啊。再过来这里面有谈到。在大圣义林章、法愿义林章、唯识章中说啊，修正者此见此见道浅，虽作真实恶唯识观，是有非真。入见道中真相见真相见道啊，入真相见道具了之真实后。得俗智方了世俗事，这其中把见道刹那分的正见道、相见道，学生对于相见道无法理解。相见道啊，从真见道、真见道，相见道基本上它是，我们在观察相啊，哎，就是当相，简单来讲是一种缘起的，它不是从安立地上啊，安立地，比如说我们四圣地，借着语言啊，语言的不断的观察，施设的法，然后入道。那如果我们真见道啊，后我们来相见道，相有时候就是。掌握这个道理，不断在淬炼那一个我法，我人法人观人空啊、哦，法空人法皆空的这一个道理啊，因为他不再是顺着这个四谛的名，他是直接就他所观察的理，那个真实理，跟着缘起相，缘起相，就是说。他不断的在淬炼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相依带关系。好，我们刚开始在修还没见到的时候啊，还没见到，我们是依于假施设的四谛理，好安立的四谛理，然后入于见到真见到，建立根本理。那建立根本理的时候，很多地方只是掌握核心的理，很多更细微的观察还不行。这时候他不是依于安立的假名。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法位，这时候他不断的依根本体会的道理，相应于缘起差别相，比如说沿着众生的人相，了解人相非我，观察，然后假把这个缘起智慧在观察法，观察法之缘起非我，然后再观察人我人跟法，这个就是有三相，三种相，相见到哈。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其实等于是站在一个道理里面，更笼统的去观察缘起与性空的一种，等于是将这个道理做一个更完整的配合的观察，这样的。我们刚见到的时候，当然是真见到就以那个核心的根本理偏重理，那慢慢手巧就以理活用到相，相就是缘起外相。那相跟离的笼统的观察，所以就能透到一切世间所缘起的人我之相乃至法相，都能透入观察啊。这个是相见道，然后只能简单这样谈，因为这个道理还很多，要谈的话恐怕 也不是现在一下子能讲得完的。第十一条，赖野中寄存的本无漏种子指指什么？好，是根本智，或者是诸法事相。如果是根本智，就已经证果了，当然不会是根本智啊。当然这个要看你站在位置上寄存的。其实在四大圣论啊，我想这个有机会，四大圣论的道理这一方面都有提到，就法界等流。我们简单来讲寄存。有时讲说无漏总是本有，有的是心熏啊。但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无漏，在中论里面不是讲说不离世俗地得第一地嘛？阿赖耶识的这种依他其所现遍计之，难道不就是当体原成实吗？只是众生愚痴，所以名为遍计之。如果能了解依他无自性，那不就是原成实吗？所以寄存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讲说既是和阿赖耶，但又不为阿赖耶所动摇。为什么？阿赖耶是妄想事，但妄想事能不能改变空，就好像说空跟万法相融，但万法能不能影响空？虚空不行嘛。任何一个物存在虚空，当下就具有虚空，不是要你把不是另外在找空，空就在万法，万法会占着虚空，所以泯除了这个法，当下就能证空。所以无漏种子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无漏的意思啊。好，所以无漏种子就是那相应实相的部分啊，相应实相。那未起智慧，这个只是法尔的实相。开始法界等流，你看啊，什么叫法界等流？就是相应熏习法性真如的这一份文思修，这时候一分一分就向着无漏走了啊。而这个法界等流所要等流问熏习的实相到底在哪里？就在现前身心一切虚妄法，也就是一切依他起处。如果能起真实觉照，那不就是原成实的来源嘛，啊，对不对？再过来第十二题，窥寂大师的《大圣华严一零章唯识章》中这么一段话啊，其幻性依他是，或说因果体聚一事，作用成多，一类菩萨已，这个引的啊。不管了啊，这个其中有一句话，简单这样讲，其中有一句话叫因八果三世，佛地等论前十八界为有漏故。这里的果三世指的是异世界、法尘界、异根界。太虚大师这么认为啊，你有挂符，但学生但对果三世不能理解啊。其实果三世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以十八界来论，因为这个文里面呢，他要讲说不同的立场，有的是说，因八果三呢，有的又有不同的说法，那只是举其中一类说法。那这一类说法有它的道理，有它的理由，说因为我们十八界里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前五识五根五尘，因为是向外识，是粗糙识。所以它是唯有漏。那可是意识的话，它不是向外识，不是粗糙识，它可以是 有漏，但他有机会证得无漏啊。那关于这个道理，在很多的经很多论里面有谈到，这种把五事啊五事五根五尘的十五当作为有漏，后三个啊是无漏啊，果三就是因八果三啊，就是唯有意的意识意法成意根，这个才是有可能在果上证无漏。其实这也是多分为凡夫二圣者说，到了活地啊，到了活地啊，连五根五尘五事一切都是相应无漏的。所以这也是方便说，并不是完全遮挡的五事。所以为什么没有前五事？这是就二圣者啊，他只能证得比较粗的境界啊，到活的时候啊，五事转为成所作事，照样是以无漏相应的啊。再过来，第十三题，在布施，是什么？这个字，布施，为六种行中啊，六种行中，学生对布施会做的比另外五种好多，就是等于是六度了啊。根据法法相应，法法相应的道理，如何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使六行互为正义啊？互为正义啊，比如说我们想布施，对不对？举个例子，我们想布施。但布施终究是舍的意思啊，那因为我们为达到更大的舍，就必须有更大的功德，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以会寻求其他法的修持啊。那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呢，如果因为有布施，如果你相应舍，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只是表象布施，你的贪执心还在，这个布施未彻底。如果你专精在布施的时候，你希望能全舍，你也舍到什么？连自我生命都舍，这不忍入禅定智慧，不可能。所以当你不断在精进布施的时候，你自然会成就忍力啊。为什么？因为如果在布施碰到众生起反弹，众生接受人家布施还如此傲慢，这时候你观察布施的功德，为了利益众生，你愿意承受他的这一份不合理的态度，那因为你意念布施的功德，即便他再怎么恶劣，我都愿意成就布施，那这个由布施就带引了什么持戒啦、忍辱啦啊，也不因障碍而放舍布施，所以在布施法当中也引申出了精进的力道。布施到最后应该要舍烦恼啊，舍一切对内外之分别，这里面就马上很容易就跨进到禅定跟智慧。其实只要你将一法看得很深细的话，很多法就会连结在一块。为什么？法性是一嘛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一法成就的时候就像我们讲持戒好了，我们持戒如果表面上我们要持一个清净事项上持得比较清净其实还不是很难，可是化解外相我们是维持的，内心烦恼并没办法降伏，尤其是在欲界种种的贪欲啦、情欲这一方面啦、饮食欲啦、睡眠欲啊，光靠维持这个东西可以减损，但假如你有定力不是更好吗？好，所以为了持戒精进，为了持戒更加的庄严，所以你会不断的降伏这个烦恼，那你会为了要降伏这些烦恼，你用种种的方便，那你为了达到这个戒法的清净，所以你会从戒导引到定共戒，乃至到最后为了彻底持清净戒，这个戒法就带着你走向道共戒，一样的道理啊。 在十四造论里面物不迁论哈，这里面引的很多文呢，我就不念，因为念出来，我知道你知道问题就好了哈。那因为念出来别人也不一定听得懂。好，不然这里讲一下：江河静住而不流，野马飘骨而不动，日夜立天而不昼。这几句话是说，诸法虽有动静之相，实则诸法以动静皆不可得吗？没错。要论动静，这中论里面都有道理的哈。所以，我想这里面如果我们对道理如果了解的更深细啊，应该是都能掌握哈。如果要论动静，必须要先安立法。那法不可得，随动随静啊，哎，是不是？所以实则法以动静皆不可得，因有法故有生灭，因有生灭有来去，有来去有动静，知法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没错，是这样的啊。再过来你的引云正，我不大清楚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啊。就是造论物不迁论中，是以如来公流万世长存啊，还有万世而长存，道通百劫而迷故，成三甲就死于死愧，修徒脱智于初步，国以功业不可朽故也。功业不可朽，故虽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迁，不迁故湛然明矣。啊，这个我没有特别再去查这个哈。不朽不迁哈，我姑且的哈，只姑且揣摩一下哈，不一定对的啊。这里面讲功业不朽，虽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迁，不迁故湛然明矣。这里面要论说，我们不是讲这个，就讲的是佛法的真实功德了。如果真我佛法的功德本身是顺生灭的话，那功德不会长久。如果功德，我们说佛法的功德是相应实相，所以究竟功德不是生灭功德，是相应实相才论真功德。实相不生不灭，功德不生不灭，是不是？若以其他世间有为功德，但缘生灭，生灭尽，生灭心功德，这个功德不可能亘古长存啊！啊，所以他讲说，功业不可朽，故虽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迁，不迁故湛然明矣。最主要这一个关键点在于，我们论的功德是实相功德还是生灭功德？若是实相功德，即知一切法本无生灭。我所功德并不另取功德，而是源于此无生灭法当中，湛然明矣啊，就是我不再起生灭啊，随顺法界性啊，成就一切毕竟功德。这时候法界性一切于一切处无来无去，当然我的功德亦无来无去啊。我有在落入生灭当中，这个功德就会有生灭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关键的理解在于我们对于实相功德的理解，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它不化亦不迁。为什么？因为它不落入有为生灭流转啊，所以它不化故不迁啊。再过来第16题，我们平时说的孤魂野鬼是中阴身吗？不是。孤魂野鬼就是恶鬼道，当然众生不大清楚啊，有时候也未必啦，就是混在一块哈，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讲。不过一般如果既然你名称叫孤魂野鬼，就是恶鬼道了，不叫中阴身哈。因为中阴身不必然是鬼魂啊，它有时候是天中阴啊，有时候是人中阴啊，不一定啊，有时候是地狱中阴，它就往地狱去了，它也不是孤魂野鬼。有时会听别人说家中的先辈没有投胎做鬼了，有些人还会说见到他们，这是中阴身还是鬼啊？是不是有神与恶鬼？这个道理都是，我想这个道理应该自己可以解答吧。佛法里面啊，这个谈到这些，像我是希望借这个因缘啊，也学习一下思考问题啊，我希望 不要只在寻求一个答案，应该如何来建立如理思维的这种习惯啊。不过你的问题其实也算是不错，有些地方算是思考蛮深，只是有些地方我们不妨再活用一下我们所学的哈，因为我们向来容易取两端见，是不是孤魂一个是中阴身？正如我所说的，因为对方的描述、对方的认知都不是充分，我们如何去回答问题？对方如果能把相状讲得更清楚，我们当然可以给更具体，但你不一定完全肯定的。就以对方所呈现的东西来谈，那如果对方不清不楚，我们就抓这个问题，就把它产生一个自信键，当然答案就固定在一个问题、一个固定答案上了。啊，那别人听说做鬼的有没有？这些是中阴身还是鬼？我不知道。啊，有能力的可以看到中阴身，有能力的可以看到鬼，但不过就一般常态来讲，他们是看到鬼。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判别啊，不是说他们怎么说，他们给我们的整个问题，我们就随意的判别。我们还必须从缘起的角度，从多方面来谈啊，不能轻易的就被这个问题给困住了。是不是在神与鬼地狱之外，还有一些鬼啊？在神，什么叫神？佛教有没有谈神啊？我叫哪有谈神，恶鬼道要么是天人，我讲的神是什么神我不知道。地狱之外还有一些鬼，地狱的就是地狱众生，不叫鬼，所以这是基本定义啊。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稍微有点离得谱了一点哈？地狱之外还有一些鬼，那也就地狱之内有鬼了，地狱之内是地狱众生，不叫鬼啊，鬼就是鬼道众生啊。他们或者到外面游荡，或者以某些秩序生活在一起，和我们一样嘛？啊，问这个有点戏论啊，不过也可以啦，因为总是有的人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啊。好，鬼有鬼的业力，鬼在经典里面如果多看也有这样的叙述啊。哈，那。它有它的次序，这个次序不叫次序啊，当然就像那个四大洲，每一个洲都有它的业力所形成的，依众生共业所形成的规矩，因为那是案板自己分别心所形成的，所以有些鬼在不同的地方，鬼道很多类啊，啊，有无差鬼、少差鬼、多差鬼啊，什么鬼都有，各种鬼各形成不同。那个经典不是讲很多类的鬼吗？所以各种鬼当然为什么有鬼王，一定是有次序啊，不然他怎么叫鬼王？他为什么能统领？他自然有他的业力所形成的逻辑思考和业力的相互牵绊，当然有啊，是有的。但怎么去知道？修咯，好好用功，修禅定，起神通，就可以看到鬼了。